主啊，我们感谢你为着这许多的夜晚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。主啊，是你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直到如今。所以当我们坐在你的脚前来温习你爱的故事，我们不能不惊奇是你做了我们的牧人。主啊，我们也为着仍旧在夜中的弟兄姊妹，特别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中，你安慰他们，你也鼓舞他们。主啊，有的人在疾病中，有人在失业中，有的人在各种的艰难中，主啊，我们把他们交在你的手里。主，只有你知道他们，因为你经过，你也像我们一样，只是没有犯罪。所以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没有一个伤心你不能够安慰，也没有一个痛苦你不能够解决。所以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相信是你的恩典够我们使用。主啊，为着这些化妆的祝福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。主啊，我们知道说在我们的感觉里面好像是漫漫的长夜，但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你一再主啊给我们早晨，一再叫我们里面的天能够亮过来。主啊，因为主你给你是你只把晚上赐给我们，要把早晨赐给我们。主，但愿这些的经历不叫我们枯萎，但愿这些的经历不叫我们消耗，但愿这些的我们所经过的，主啊，能够让你得着喜乐，让你得着满足。主啊，但愿你在我们身上能完成你自己的工程，能完成你自己的雕刻，能完成你自己的工作。所以我们再一次把我们在座每一位都交在你的手中，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愿意向写诗人说，主，我们一生的路你都已经替我们分好，所以我们所需要，所有我们所要遇到的变更，我们不害怕看到。主啊，我们只有一个祷告，就是但愿我们一生能讨你的欢笑，能讨你的喜悦。所以主，我们仰望你，当我们这样把自己在奉献在你面前的时候，主，借着晚上这些的话在对我们说话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。大卫林业，我们还看撒母耳记下，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四节，当夜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说：“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？”然后我们看第十篇132篇第一节，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，他怎样向大耶和华起誓，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，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，也不上我的床榻，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，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，只等到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，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。我们看过大卫的一生大概，还有呢，我们也读了一些诗篇，尤其上个礼拜三，很感谢主，有好多弟兄姊妹读了诗篇，大家把诗篇好好的读了一下，在这里有很好的交通。那我顺便提醒大家一下，我们有过两次这样的交通，那么这个交通呢，我们已经把它放在网上了，啊，所以盼望弟兄姊妹，你们如果愿意的话，也可以到网上去去看一下。我们挂上去了，不过技术上呢，可能也许过了两三天以后你们才可以看到。那原则上我们已经，因为我们有好几个伺服器，那么我们有一个我们已经放上了，那么其他的呢，我们希望在最短期间之内，那么弟兄姊妹，关于我们讲过的讯息，礼拜三的你也可以复习一下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诗篇，就是大卫诗篇里面有些和夜发生关系，那132篇就是这样的一篇。那我们上一次提过，就是这里有个苦难叫做大卫的苦难，不过这个苦难呢，不是他逃避扫罗的时候所经过的，也不是逃避亚沙龙的所经过的，这个苦难呢是当他站在王位的时候，所以这个苦难 是当他一帆风顺的时候，这个苦难是当他好像人沉浸在神的祝福中，可以说神把他带到了恩典的高峰。他本来是流亡的，现在呢，神把他放在宝座上，他头上带着荣耀的光冕，而且神借着他，叫周围所有的敌人都降服在他脚前，所以就带来了一段平安的日子，安息的日子。但是呢，我们说这个不应该是大卫受苦的时候。可是如果大家仔细的去读132篇，我们知道这里有一种苦难，这个苦难是大卫一帆风顺的时候，这个苦难呢是大卫可以说他坐在宝座上的时候。那这个痛苦呢，这个苦难不是为他自己的，这苦难是因为他爱神，他想到他自己在香伯母的宫中，但是神的约柜却是在帐幕里，所以他心里有一个愿望，那个愿望就是他怎么样也不肯合眼，怎么样也不肯打盹，怎么样也不肯休息，一直等到他为耶和华寻得所在，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。所以只要有一天神没有安息，大卫就没有安息。所以我们知道说大卫他有好几个晚上是失眠的晚上，睡不着的晚上。那大卫在旷野里面失眠是当然的，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是现在大卫不是，大卫什么都有了，他里面很痛苦，他什么都有了，他里面没有满足。他没有满足不是因为他没有满足，是因为神没有满足。所以这里叫我们认识大卫。我觉得一个人呢，你要看一个人还不是看他在苦难的时候怎么表现，你要看他在福乐的时候，特别是享尽荣华的时候怎么表现。当然我们知道说一个人在苦难贫穷可能丑陋的一面会出来，对不对？尤其到了一个人穷到一个地步，他要偷要抢，这是很丑陋的一面。但是另一个试验不是贫穷，另一个事业乃是富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在这里大卫他经过一种的苦难，这个苦难是什么？这个苦难就是他有一个心愿，他要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。所以这是他的梦。那么当然了，这里这一篇呢告诉我们大卫的梦是实现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13节，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，愿意当自己的居所。那么这是诗，那么这是给我们看大卫的梦最后呢要实现了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就是当这个大卫经过这些失眠的晚上，那么然后呢最后这个梦真的实现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你就看大卫他到底学了些什么。所以我们很自然就到了大卫的晚年。我们晓得这个大卫后来为着亚沙龙逃亡，那次的流亡是因为他落在神正直的手底下，所以他伏在神大能的手底下，等到的时候到了，神就叫他升高。他如果神所喜悦的，他的仇敌也与他和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教会里面你不是故意树立仇敌，不是，但是有人会误会你，你也会不小心踩了别人。那弟兄姊妹，问题就是，如果今天我们会经过这些事，但是问题就是，如果你真的是爱主的，主真的喜悦你，你会发现那些误会你的，那些看不起你，那些把你踩在脚底下的，有一天他要和你和好。如果那个人还在，那证明你的功课没有学好。那个难处还在，证明说我们在主面前还没有学好功课。我们许多地方需要经过雕刻的。所以这点是非常重要。我们眼睛一直会注意别人。我们觉得教会的难处都是某某人和某某人和某某人。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我们自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知道我们看不清我们自己。所以你看神用我们的敌人，所谓的敌人做我们的镜子，只要他们还在，那弟兄姊妹，这证明什么？证明你的功课没有学好。如果你的功课学好了，那弟兄姊妹，神的话很清楚的，神要叫那些 你的仇敌与你和好。你记得示美不是咒诅大卫吗？结果示美，大卫回来的时候，你看见示美和他和好。那么还有呢？如果神喜悦大卫的话，他会回来的，不是让约柜跟着他流亡，乃是约柜等在那里，让他能回到约柜那里去。所以从大卫逃难，就是特别逃亚撒龙，我们看见大卫实在学了非常非常宝贵的功课。现在回过头你看，大卫这个器皿是破碎的器皿，他不完整。你每次想到大卫，想到他的污点，每次想到大卫，想到他的失败，想到他的败坏，他里面的肉体和你我是一模一样的。但是呢，感谢主，你看大卫的确是合乎神所心意的，神心中要做到的，结果借着大卫真的做到了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这个大神的旨意能够成就，他在地上要找到一些人像大卫一样。有几个人是为神失眠？有几个人是为神没有安息？有几个人是为神坐立不安的呢？我想这一点是大卫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榜样。我再说，大卫不是个完全人，大卫是个失败的人，大卫是个犯罪的人，但是神在他身上有恩典。所以你看见了，虽然神的手是那么重，他的儿子死了，因着他罪的缘故，但是最后呢，你看见神的恩典，是神叫所罗门能生下来，然后所罗门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而且是所罗门把圣殿建立起来。所以这给我们看见，如果你要看见圣殿一被盖起来，一切都是恩典。所以这个是你看见神怎么样训练大卫，雕刻大卫，最后叫神自己能够得着荣耀。那么我们上一次已经看到他的晚年，我们再复习一下好不好？我们把那个我们晓得这个大卫一生啊，是撒母耳记下记了很多，你看到吗？撒母耳记上和撒母耳记都记载的。那么到了历代志的时候，你看见这个历代志上也记载大卫的故事。但是呢，你觉得很有意思，就是那些故事呢，如果你读，这个大卫的故事，比方你从十四章读起吧。很清楚的，或者我看啊，你看，我们很快说吧，像十一章，那么以色列民基于希伯伦告大卫为王，然后十一章就告诉我们，大卫就攻取了西安的保障。那么这个故事我们知道，说撒母耳都提过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你再翻下来。到了第十五章，那么讲了约柜的故事。好，然后呢，你再读下来，你看到了十七章，就是那个晚上。那么在第一节，大卫住在自己宫中，对先知拿单说：“看哪、啊，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，耶和华的约柜摆在幔子里。”大卫对拿单对大卫说：“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，因为神与你同在。”当夜神的话临到拿单说：“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不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。”那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注意到啊？你比较这里的记载和这个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的记载不一样。第七章呢，神说 no 的时候比较委婉，这里神说 no 呢就比较直接，就比较直接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历代志上下讲历史，列王记上下也讲历史，撒母耳记上下也讲历史。不过呢，历代志上下是除了历史之外，还加上圣灵的解释，所以你看见它有些不同的。比方说这里很清楚，那拿单对大卫说：“你可以照你当夜神的话临到拿单说，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不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。”那弟兄姊妹，这个就和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是一模一样，然后就讲到神和大卫立约。那这总的来说，那个晚上我看恐怕是大卫最受打击的一个晚上。为什么？因为神这一次对他说：“你不是那个人。” 你明白吗？神借着拿单说了两句话，一个就是你就是那个人，当他犯罪的时候。但是现在呢，你看见他要为神建造圣殿的时候，神说你不是那个人，是借着拿单说的。我觉得这两个功课我们都要学。第一，我们良心要敏锐，我们要常常蒙光照。我们许多时候就是不知道我们就是那个人，这一点只是我们的难处。所以当我们这样的时候，我们的身上不光是贫穷，而且还加上黑暗。我们身上不光软弱，而且加上黑暗。黑暗、贫穷，这已经是软弱，这已经是难处了。难处就是再加上黑暗，根本看不见。所以我们常常需要拿单，拿单代表圣灵，告诉我们说你就是那个人，在肉体。